首先在主里问候弟兄姊妹们平安。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就是刚才姊妹读出来的圣洁度日等候主。经文就是彼得前书一章十三到十七节。我提前向弟兄姊妹们打一个预防针，因为今天我们所分享的是一个比较严肃的话题，因为谈到了圣洁，我们可能听的时候会有觉得一些刺耳，可能会心里面不是很舒服。那实际上当我们听的感到刺耳不舒服的时候，也许这正是我们存在的问题，我们需要求神用他的道来接近我们，来归正我们。当你觉得不舒服的时候，就请你默默的心里面祷告，求圣灵来引导我们，来胜过这个抵挡啊，里面是有抵挡的。那其实我们只要真的愿意信靠神，愿意走这条十字架的路，那么圣洁呢是永远绕不开的一个话题。如果我们想绕开这个话题去信主，那这样的信其实不一定是真实的信，这样的信可能是自欺欺人，也不可能有期望的结果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今天再一次把我们聚在你的宝座前，来聆听你的话语，来思想你的话语。主啊，此时此刻就求主你的圣灵充满我们，无论在现场的，无论在网上的，你都与我们同在，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，引导我们明白主你的心意，也求主用你的道来接近我们，归正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始终走在你的道上，让我们圣圣洁洁的来活着，等候主你的再来。我们感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分两个方面来分享啊，一个方面是顺从神，约束己心，约束我们自己的心；另一方面是敬畏神，圣洁度日。我们首先分享第一个方面，顺从神，约束己心。在今天经文十三到十四节说，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，谨慎自守，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。你们既作顺命的儿女，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。这提到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，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就是指的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所带来给我们的恩，就是他再来的时候让我们到空中和他一起相遇，那是真正的神的恩典，和他进入千禧年国度一同作王。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，那就是我们不信主的时候，我们不信主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，我们以为自己很聪明，我们以为自己是了不起，其实在神看来不信他在那个时候就是蒙昧无知的，我们是放纵我们自己的私欲的。这儿神说要约束你们的心，那么我们的心谁来约束？神、别人还是我们自己？我们看见经文在箴言书的4章23节说，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。真的，我们这一个人啊，这一生我们做些什么，最后是什么样的果效呢？完全是由我们自己的心来决定的。我们怎么想，我们就会做出什么样的事。那么我们的心到底谁来保守，谁来约束？不是别人，也不是神，是我们自己。别人可以帮助我们，别人可以提醒我们，但是别人无法来管我们，尤其我们的心，别人无法控制。那神呢？神赐下他的话语是为了警戒我们， 他告诉我们什么可以行，什么不可以行，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的，什么是他所喜悦的，什么是他所恨恶的，也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人可以上天堂，什么样的人必然会承受永远的刑罚。神甚至可以命令我们，但是神不会强迫我们，因为他造我们的时候是把那样一个自由意志的心放在我们的里面，他没有把我们造成一个木偶，所以我们的心只能由我们自己来管，我们自己来负责，这是神给我们的责任，当然我们也必须来承担相应的后果。我们信主以后，如果是还像以前那样不约束我们的心，我们百分之百会放纵我们自己。不幸的时候什么样的，那么现在还是什么样的，又回到了老路上。在彼得后书2:22，神说了一句话，说狗所吐的，他转过来又吃，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过，这话在他们身上正合适。这个他们就是那些信了以后又回到世界上又放纵自己的人。我想神不是这儿不是骂我们，这的我们好多时候我们就是像这个猪和狗一样，狗吃过去以后又回过头又吃，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面去过，我们好多时候真的是这个样子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如果是放纵私欲，其实就是在做猪狗在做的事。在旧约时候，神常常骂以色列人，说他们是畜类。在新约里面也有这样的经文。在这儿，神用猪狗来比喻那些放纵私欲的一些信徒，其实是提醒他们不要再回过去再吃那些东西，不要再回到泥里面去过，不要像猪狗一样那么蒙昧无知，那么愚蠢。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，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。这儿神透过彼得提醒我们，我们既然选择了信，我们既然愿意做神的儿女，就不要再任由自己，要谨慎自守，管住自己。在以弗所书的4:17-19，就提到，所以我说，且在主里确实的说，你们行事，不要再向外邦人从虚妄的心行事，他们心地昏昧，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，都因自己无知，心里刚硬，良心既然丧尽，就放纵私欲，贪心种种的污秽。这儿提到不要像外邦人，这儿的外邦人指的是不信主的人，不信主其实就是做一些虚妄的事。神在这儿提醒我们，如果我们心里刚硬，不听劝诫，继续的我行我素，放纵私欲，沾染污秽，必然会承担相应的代价。什么样的代价？那就是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。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什么意思呢？我们里面再也没有从神而来的生命，我们没有永生了，与神没有关系了，我们不可能再做神的儿女了，没有那样的资格。我们今天奉献的经文当中15-16，说那照你们的既是圣洁，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，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因为神是圣洁的，所以我们必须圣洁，而且是一切所行的事，就所有的事，无论我们做什么事，无论我们说还是做，无论你在家里面跟你孩子在一起，跟同事在一起， 跟任何人在一起，无论你手里面做什么，都要圣洁，这个要求是非常高的。但是我们常常做不到。如果我们不圣洁，那神说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，并要追求圣洁，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。如果我们不圣洁，我们是见不了主的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能不能见到主是决定于我们是不是圣洁的，我们在这个地上所做的一切事是不是圣洁的。这个要求太高了。但是经上说没有一人，连一个都没有，这是罗马书3:10说的。那么地上没有一个义人是什么意思呢？说地上没有一个是完全圣洁的人，这不就矛盾了吗？既然地上没有一个人是完全圣洁的，那谁还能见得着主呢？不圣洁又见不到主，地上又没有完全圣洁的，我们都不圣洁，不是我们都见不到主吗？那么我们如何理解非圣洁不能见主？人只有成为圣洁才能见主，这是毫无疑问的，我们不要怀疑。那其实什么时候我们才能真正变成为圣洁呢？是我们的这一生画上句号的时候，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在那一刻神使我们成为圣洁，主的宝血才真正把我们洗干净。神知道我们活着的时候不可能圣洁，所以神说你们要追求圣洁。我们在活着的时候要追求圣洁，追求圣洁其实就是我们一生要努力的，我们一生要去做的一件事情。在马太福音的11:12，主耶稣就说天国是努力进入的，努力的人就得着了。这是他的努力。什么叫努力？我们怎么做才是努力？那其实所谓我们努力就是追求圣洁。你在地上追求圣洁的过程，你就是努力的过程。追求圣洁的人就是努力的人，这人就得着了，得着了天国。这人主耶稣在我们最后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一刻，他会把我们洁净，才能成为圣洁。所以如果我们在活着的时候不追求圣洁，想要成为圣洁没有这么好的事。你在活着的时候如果不追求圣洁，最后不可能成为圣洁。如果我们真心的愿意认罪悔改，主必然赦免我们，这是他的应许，他必然会洗净我们。那么什么是真心悔改呢？追求圣洁才是真心悔改。这我们想想，你追求圣洁你才是真心悔改。一个人如果说我们平时该干嘛干嘛，又跟以前一样，又贪恋这个世界，又 追求这个世界上的东西，我们一边求上来洁净我们，可能吗？你说我们认罪悔改了，悔改了吗？没有。只有追求圣洁才是真正的悔改。在约翰一书的1:9提到说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神是信实的，只要我们愿意认我们的罪，神必然会洗净我们，来赦免我们。所以非圣洁不能见主，这里强调的是我们活着的时候一定要追求圣洁，约束自己的心，管住自己，不放纵私欲，不沾染污秽，否则的话我们就有与神的恩无分，就会失去救恩。在希伯来书的12:15-17，我们一起读一下。其又要谨慎，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， 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，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，恐怕有淫乱的，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。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，后来想要承受父所住的福，竟被弃绝。虽然好哭切求，却得不着路，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，这是你们知道的。神在这儿用以扫举了一个例子，以扫我们知道是和雅各呢是一母同胞，雅各就是神后来给他改了个名字，改成以色列。那么今天的以色列这个民族就是从那儿开始，从那儿来的。神用以扫做这个例子什么意思呢？是要我们明白，有的人会失去救恩的，就是我们信了主以后，不是说我们百分之百就可以将来得到这恩典，有的人会失去救恩。而且主耶稣告诉我们，相当多人，许多的人，在马太福音的6:24，主耶稣就说，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。马门指的是这个财力。如果我们一只手抓世界，一只手又想紧紧地抓住神，世上的东西不想丢，神的祝福也想要，脚踩两只船，你想可能吗？你能踩得住吗？踩的结果一定是被弃绝，失去救恩。神在希伯来书12:15里面连续3次提到恐怕，说恐怕有人失去了神的救恩，恐怕有人独根生出来污秽众人，恐怕有淫乱的，有贪恋世俗的，最后被弃绝。弟兄姊妹，当你读这些话的时候，不知道心里是不是有害怕，不知道心里是不是担心。我们是要约束自己的心，还是我们继续放纵自己？是不是因为神有怜悯，我们就可以肆无忌惮，毫无底线放纵自己，一而再再而三的放纵私欲？神怜悯我们是要忍耐我们，是让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回转向他，绝不是神的怜悯，绝不是我们犯罪放纵私欲的借口。神有怜悯，也有公义，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送着圣灵得永生，送着私欲受败坏。说虽然哭号切求，却得不着路，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。所以我们一旦被神弃绝，到那个时候哭爹喊娘都没用。在希伯来书的12:15-17，告诉我们，我们真的是要切切的去祈求，来跟随神，不要走到那一步。在哥林多前书的12:16-27，我们再一起读一下。七，若一个肢体受苦，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；若一个肢体得荣耀，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。你们就是基督的身体，并且各做肢体。神告诉我们，在希伯来书的12:15-17，其实也告诉我们，就是教会里面一旦有这种淫乱污秽的事发生，那么这样的事不仅影响他自己，不 不仅污秽他自己，也会污秽教会里边的所有弟兄姊妹，污秽教会，叫众人沾染污秽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那不是他一个人的事吗？不是的。所以我们刚才读的哥林多前书的12章26到27节说，如果一个肢体受苦，我们所有的肢体都一同受苦；如果一个肢体得荣耀，所有的肢体都一同快乐。我们是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我们信主的是互为肢体，所以我们的行事为人绝不仅仅是我们个人的事，会影响所有人，会影响教会。淫乱污秽是毒根，是教会的毒瘤，毒根不拔掉，这毒瘤不铲除，教会别想复兴。所以不约束我们自己的心，如果我们自己 不把自己的心管住，淫乱贪恋世俗不悔改，最后必然是会失去神的祝福，被神弃绝。不追求圣洁，其实我们就是在地上来等候，也是等候什么呢？就是等候神永行的审判。弟兄姊妹，好多弟兄姊妹糊里糊涂的过这一生，不把神的话当话，不追求圣洁，觉得无所谓，这种情况其实就在等候主最后的审判。那什么叫淫乱呢？我们这个地上的这些政府，我们地上的这人的观念已经把这个不当回事了。婚前同居，其实所谓淫乱，就是在非婚姻状态下男女之间那些任何的不正当的行为都属于淫乱。无论这个地上是怎么认定，神在神眼里面这就是淫乱。只有一种状态，就是婚姻状态，那不是。我们既然蒙神拯救，我们在这个行事为人就应该与我们所蒙的恩相称，应当是追求圣洁，这是我们的责任，也是我们的本位。当你不再追求圣洁的时候，就是离开了自己的本位，就是不信，就是对神的背叛。在犹大书的1章5到6节，我们再一起读一下，我们请王星姊妹读一下。
从前主救了他的百姓出埃及地，后来就把那些不信的灭绝了。这一切的事你们虽然都知道，我却仍要提醒你们。又有不守本位的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，用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，等候大日的审判。
从前主救了他的百姓出埃及地，那就是摩西那个时代，后来呢就把这些不幸的灭绝了。神把他们救了出来又灭绝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不信。下面又说，又有不守本位的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，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海岸里，等候大日的审判。大日就是那个千年国度结束的时候，最后一次那个白色大宝座之前的审判。这个海岸里就是什么？就是启示录提到的那个无底坑。那无界的无底坑不是空着的，已经有一部分败坏的天使，神已经把它放在那里关起来了，一直在坐牢。不守本位的天使，神都没有姑息。那些以色列民即使被神救出了埃及地，但是因为不幸，因为不守本位，还是被灭绝了。所以我们今天不要想我们啊，觉知信主了我们就得救了啊。好多人带领弟兄姊妹信主觉知信主，一说啊，你现在得救了，你现在得救了，得救了吗？圣经告诉我们不是，我们是走在一条成圣的路上，我们是在追求圣洁的路上。神不开玩笑，神说过的话一定会兑现。 所以我们真的不要心存侥幸，我们以为没事没事。有的弟兄姊妹可能在想，我们啊先贪恋这个世界，我们先可以享受这个世界的好处，到最后那一刻我们再认罪悔改。但是我们看到，我们在新闻里面常常看到很多年纪轻轻的那些人突然遭遇意外，命就没了。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时候是我们的最后一刻？我们怎么知道神会让我们等到的最后一刻呢？所以心存侥幸的性的其实就是非常愚昧的一件事。神不仅不包容淫乱贪婪这一些污秽的事，而且就是这些事连提都不能提，连开玩笑都不行。我们看这节经文，我们再一起读一下以弗所书的五章三到五节。七，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，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，方和圣徒的体统。淫词、妄语和戏笑的话都不相宜，总要说感谢的话，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，无论是淫乱的，是污秽的，是有贪心的，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。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。神是特别恨我那些拜偶像，所以贪心就是拜偶像。这儿提到了方和圣徒的体统，什么叫圣徒？那就是追求圣洁的基督徒。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是圣徒吗？神要求这么严格，我们不仅不能去做，我们连提都不能提，我们即使开玩笑都不行。有的弟兄姊妹特别喜欢开玩笑，要注意了，神这说得很清楚，不要开玩笑。神说的这么明确，那就是三岁的小孩都应该听得懂。但是有些弟兄姊妹就是不当回事，充耳不闻，当自己的这个私欲发动的时候，就开始给自己找借口，找台阶，说身边那么多人都是这样的，那么多弟兄姊妹也是这样的，所以不要紧。这个时候完全忘了主告诉我们的，就是都是这样的，这些弟兄姊妹可能将来就是被神弃绝的。他们走在一条大路上，我们也去走这条大路吗？主耶稣说将来会有许多喊主啊主啊人他不认识，也就是将来有相当多的信徒是上不了天堂的。难道我们要和他一样到那个里面去承受永远的刑罚吗？所以我们真的不要为了这个私欲啊一时的满足，最后落得如此悲惨的下场。那样的话我们是不是划算？你觉得划算吗？如果是真的破罐破碎无所谓，那也无话可说。问题是你真的甘心吗？你愿意吗？所以哪怕我们心里面有一丝一丝的那种惧怕，有一丝丝的那个后悔，请重新到神面前来认罪悔改。我们要敢于到神面前认罪悔改，认罪悔改不丢人，错不可怕，可怕的是错了以后不改。那个卖主的犹大，我们知道最后也后悔了，也懊悔，懊悔，但是他没有到主的面前去认罪，没有到主的面前悔改，而是自己了结。所以我们不要学犹大，我们好多时候我们放纵私欲以后，我们后来也后悔，也难受，但是难受一番，过几天以后又重蹈覆辙，就像猪一样又回到那个泥里面去拱去了。我前面好几次跟弟兄姊妹谈到，我有两个同学神学院，其中一个同学后来开始读博了，他读完博以后就应该是在神学院去 就教书了。其实他后来就开始教了。这个男同学呢有家室有妻子，这个女同学呢是一个小姑娘，还没有男朋友，但是后来暴露了。这个男同学说他们在一起接应三年之久，那个时候我们都看不出来，都不知道，看上去很熟练很追求，但是他们竟然在一起三年这么长时间。那暴露以后呢，那么神学院教会肯定做出处理，最后这个男同学停止了神学院的所有的服侍，被赶了出去，那么搬到了离多伦多很远的地方。这女同学呢后来也听说 也离开了多伦多到别的地方。这男同学现在已经彻底放弃这个信仰，不信了，而且还攻击那些处理他的人。这女同学呢做什么呢，搬到那个地方以后俩人也就此了结，断绝了。这个男同学可能在外面就说了一些事，他就说诋毁他的名誉，那他就通过法律手段开始起诉这个男同学。那弟兄姊妹，你说他们俩悔改了没有？没有。这女同学你悔改了没有啊？不是到神面前认罪悔改，而是透过地上的法律去解决这些事情。他们以为到了别的地方就可以躲避神的愤怒，其实不认罪悔改你到哪儿都有一样。据说这女同学到那儿也成家了，找了一个基督徒，找了一个弟兄，我相信可能也现在也去教会聚会，但是有意义吗？希望他现在是真心悔改，不真心悔改你到哪儿都一样，你换个教会你还是这个样子，不是换了教会神就赦免你了。所以我们一定要起来，做错的事不可怕，我们敢于到神面前认罪悔改。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看到一些特别难受，真的很可怜，我们朝夕相处三年的同学居然有这样的事情发生。在哥林多前书的3:16-17，神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，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？若有人毁坏神的殿，神必毁坏那人，因为神的殿是圣的，这殿就是你们。神的殿是圣洁的，我们就是神的殿，我们应该成为圣洁。如果我们毁坏神的殿，我们玷污神的殿，那我们必然被神毁坏，这很清楚。在希伯来书的6:4-6，我们再一起读一下。起，弄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，又与圣灵有份，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，觉悟来世全能的人，若是离弃正道，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，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。我们看到什么人已经蒙了光照超过天之外，又与圣灵有份，那信主的人嘛。那么离弃正道，信了主以后又 离开神了，再不按神的话去做了，又谈恋世界上事了， 又开始放纵自己了。神说什么？不能叫他重新懊悔了。什么意思？神不给机会了。我们再看下一节经文，希伯来书的10:26，因为我们得知正道以后，若故意犯罪，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。赎罪的祭是谁？赎罪的祭是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把他自己献上，成为替我们赎罪的羔羊。这个祭没有了，就是他的宝血对于这些人来说，什么已经没有，已经没有了，不会去洗净。说神说的这些话是非常清楚的，离弃正道故意犯罪，结果就是被神丢弃。我想这个离弃正道故意犯罪可能指的是这一生他不再悔改。我相信如果我们 愿意悔改，愿意到神面前，神是会赦免我们的。弟兄姊妹，不约束我们的心，放纵私欲，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。有太多的经文告诉我们，结果很严重。神之所以这么严厉的警告我们，就是希望我们每一天都能够谨慎自守，每一天圣圣洁洁的活着，圣圣洁洁的等候主的再来。所以我们分享第二方面，敬畏神，圣洁度日。这天经文的最后一节十七节说，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的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，就当从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。我们一再提到，我们在世上是寄居的，我们根本不属于这个世界，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，你还贪这世界的东西，那有意义吗？神说他不偏待人。我们刚才说的，我那个男同学说，现在抱怨神说神不公义不公平，为什么对他这么处理？神不偏待人，神一定会按照各个人的行为去实行他的审判。神说，你既然称呼他为父，把自己当作神的儿女，就应当什么？就应当心存敬畏，圣洁度日。所以我们看到，如果我们知道神给我们这样的恩典，我们在故意犯罪，那其实就是不敬畏神，不把神当神，不把神放在眼里。以弗所书的四章二十到二十四节，我请王晶姊妹你再读一下。
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，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，领了他的教，学了他的真理，就要脱去你们从前为行为上的旧人，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，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，并且穿上新人，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
阿们。说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，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，我们信主以后我们都听过神的话，领了他的教，就是他的教训啊，这不是宗教的教，领受了他的教训，学了他的真理，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，这个旧人就是我们平时提的老我，老我的生命，把这个老我生命要拿掉，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，是渐渐变坏的，不是一下就变坏了。一开始我们可能很追求神，有弟兄姊妹很寻求神，也服侍主，特别热心，但是慢慢这个私欲牵引就变坏了，自己可能还没有觉着，突然有一天真的就变坏了。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，我们的心智可能被这个世界牵引的时候，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改换过来，到哪儿？到神的跟前，穿上新人，这个是新造的人，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就变成新造的人，这个新造人是有神的形象的，神一开始造人的时候是有他的形象的，但是后来犯了罪以后，这个形象没有了。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，仁义是正直公义的意思，有真理的正直和公义。所以我们真的要立定心智，做一个新造人，活出这种公义圣洁的生命。圣洁从敬畏开始，没有敬畏就没有圣洁。所以如果真的敬畏神，我们就不敢有任何的非分之想，如果我们真的敬畏神，我们就不敢去做那些不该做的事，如果真的敬畏神，我们也不可能心存侥幸，有那种侥幸心理啊，没事没事。所以有的弟兄姊妹当这个被这个私欲牵引的时候，做了这些不该做的时候， 心里可能在想，哎，就这一次，下次就不会了。如果你真的是这样的一个心态，一定会有下一次，百分之百会有下一次。所以圣洁度日就是每一天每一刻都不能放松，绝对不会给自己任何犯罪放纵私欲的借口和机会。在约翰一书的一章六到九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。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，却仍在黑暗里行，就是说谎话，不行真理了。我们若在光明中行，如同神在光明中，就彼此相交。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我们若说自己无罪，便是自欺，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所以如果我们不把自己管住，任由自己的心想他想什么就做什么，如果是故意犯罪得罪神，就是活在黑暗里。当我们活在黑暗里的时候，我们不要说没脸见神，就是连那些正直的弟兄姊妹都不好意思去见，因为羞愧，所以羞于见神，也羞于见人。但是神是给我们机会的，我们只要没有离开这个世界，我们总有机会。如果我们真的立定心志，愿意重新回到光明当中，愿意回头真心认罪悔改，那主的宝血一定会再次把我们洗净，主会赦免我们的罪，神会赦免。问题是我们愿意不愿意认罪，我们愿意不愿意放下我们贪恋的那一切，我们敢不敢承认自己的罪，要不要走在有光的路上，从此不要再犯罪。当时主耶稣不是当时有一个妇人这个犯了奸淫以后，被一些这个犹太长就带到主耶稣的面前来看耶稣怎么处理。当主耶稣说那些话，那些人一个一个的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离开以后，主耶稣问这个妇人说，他们定你的罪了吗？说没有。主耶稣说着，我也不定你的罪。然后说了一句话，什么？以后不要再犯罪了。说只要以后不要再犯罪了，神有怜悯，让我们圣圣洁洁的生活。在诗篇的139:23-24，说神啊，求你监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，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，引导我走永生的路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一个祷告，是向神祷告，说神啊，请你监察我。说我神说我们的心我们自己要管住，但是我们真的愿意寻求神的话，就求神每天来监察我，24小时监察我，让他知道我们里面的心思。其实我们不让神监察，神也知道我们在想什么，但是我们让神监察，这是我们 表明我们的一个态度，是我们愿意到神面前 来让神去监察，求神来洁净，然后求神你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，看我里面有没有恶行没有。神试炼我们，神也常常透过撒旦的试探来试炼我。别管他，所以我们的行为常常被我们里面的私欲牵引，那我们就常常到神面前来切切的祷告，求神来监察我们，看我们里面有没有恶行， 确保我们始终走在永生的路上。我们的心思意念要洁净，我们的行为也要洁净。那我们的行为怎么洁净呢？神这里面也有答案。在诗篇的119:9-11，说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？是要遵行你的话。我一心寻求你，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，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，免得我得罪你。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？是要遵行你的话。遵行神的话。那么怎么洁净我们的行为？很简单。怎么圣洁度日？很简单，就是遵行神的话。每天遵行神的话就是圣洁度日。每天遵行神的话就是追求圣洁。在诗篇的119:105说，你的话就是我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神的话正是我们前面的一盏明灯，照亮我们前面的路程。遵行神的话就是走在光的有光的路上。神的话不是知道了就行，而是我知道，光知道不行，要每天读，每天思想。为什么要每天读每天思想呢？当你每天读每天思想神的话的时候，一旦有试探，一旦我们里面这个私欲来发动的时候，里面就会有一个声音提醒我们，不要去做对不起神的事。我们如果是顺从的这个声音，就是在遵行神的话。这一次我们遵行神的话胜过了试探，那么下一次我们就有信心胜过下一次的试探。遵行神的话，我们就可以一次又一次的胜过撒旦的试探，我们的行为就被洁净。这样我们就是走在追求圣洁的路上，就是在成圣的路上，就是在圣洁度日。弟兄姊妹，你真的愿意追求圣洁吗？你真的愿意圣洁度日吗？你真的将来愿意在主耶稣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能够见他的面吗？我们今天谈了一个非常严肃的话题，我知道就在我预备的时候，我心里面其实也是很难受，有些神的话特别的刺，像那个刺一样在刺我们，就像一把刀子一样。但是这是神说的，神之所以这么严厉的去责备刺责，都是为了我们，让我们真的不要再我行我素，任意妄为，最后的结果那就是被神丢弃。最后我们用罗马书的12:1来结束今天的信息，我们一起读啊，没一会儿我读吧。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。好，我们起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今天赐下你宝贵的话语。虽然我们听起来有些可能不舒服，但是我们知道主你的心意，你实在是爱我们，你不愿意我们走到一条不应该走的路上，那条大路好走，但是那条路到不了你那里。小路不好走，窄门不好进，但是这是唯一的一条路，唯一的一个门。主啊，就请你来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能够胜过一次又一次的试探，帮助我们胜过里面的 死欲的牵引，让我们能够紧紧的靠着你走在一生的路，让我们能够圣圣洁洁的在地上活着，让我们能够追求圣洁。我们感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